赞美，对不对？不断的赞美啊，四活物赞美完了，就二十四长老在那边赞美啊，所以第四章的结束就是普天同庆啊。第五章开始呢就有点不同了，因为看到书卷就是神的旨意之后，大力的天使来寻找有没有人能打开，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位可以执行神的旨意，结果是没有。这个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无法执行呢。你读明白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中打个阿达吧，哇啊，意思就是心中愣了一下哈，怎么会神的旨意不能执行呢？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所以这里就产生一个悬疑了啊，悬疑在这种分析上我们叫做高潮啊啊，所以你的图就看到这个了。这高潮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啊，这种心情出现了啊，因为有冲突啊，冲突不是要打架的意思，冲突的就是理想的情况跟真实的情况出现差异啊，于是就有落差带来的心理上，怎么会有这种读者就会有心理上会这样啊，希望你读到这里呢，你好像约翰一样哈，他就大哭啊，就表示极端的失望了，因为神的旨意不能执行啊，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的话我儿子不听哦，已经很难受了啊。现在不是我的话，是神的旨意。那我的话是关系我的家，神的旨意关系什么？宇宙咯。那宇宙之主的旨意竟然不能执行啊！哇，那不是很大很大的挑战跟痛苦吗？所以约翰就大哭了。你这个图的意思就代表啊高潮，当你阅读到这里呢，你的血压应该升高啊啊，怎么会这样，很紧张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情节发展的一个做法了啊。不过呢继续看下去了哈，第五节了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长老啊，二十四长老其中有一个就对约翰安慰他了哈，啊，你不用哭，有了，有了啊，谁呢？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他可以，所以这个冲突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就降下来了，是吧？解决缓和了，所以你的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，缓和了，因为长老告诉他，有啊，有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啊，大卫的根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的意思就是好像狮子一样的一位得胜者，狮子是不是万兽之王啊，象征着胜利嘛，犹大支派来的。大卫的根呢，大卫是国王，大卫是大卫的王朝，王朝的根基，哇，他能够来打开这个书卷，所以哇，我是约翰一听就有盼望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有一位好像狮子一样的人物要来了嘛，那我不是有盼望了，有盼望了哈，所以这个高潮这个冲突就降下来，心情平静，血压降低了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呢第六节了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什么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哇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长老说有一位狮子般的人物要来，约翰看到的是一只羔羊，还有被杀的羔羊，就是死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是不是又带来第二个冲突啊？本来说好像狮子一样的人物，现在看到的是一位死羊，被杀过的嘛，不是死掉了吗？啊，有被杀的痕迹的，啊，杀羊那个时候都是 砍这里嘛，啊，这里放血嘛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你看到这个羊是这里有被杀的痕迹的，没有错的，是被杀的羊，所以是不是第二个悬疑啊？假如来一头狮子，哦，万兽之王般的，哦，哇哇，那是没得顶啊！现在呢，结果是死羊，是不是一个落差？所以这个又来了一个这个冲突跟高潮，好，那么不过呢，继续看呢，他说这个羊是站着的哈，是吧？嗯，
对啊，不是说被杀过。
那死羊会站？你有看过死的羊会站吗？那假如死的羊能站，那叫什么？啊，蜡像馆的，啊，那我们的实在想象力很强了哦。神学上的解释很简单的，死的羊会站起来，除非这个羊复活嘛。所以他要讲的是复活，哦，复活必须要先死呢，没有死就不需要复活，啊，我不需要复活，啊，肉体啊，我现在不需要嘛，我本来就活着吧，啊，当然我有一天会死的，啊，我也会复活了，不过在这个阶段你说我复活了有什么意义啊？你都没有死，你怎么复活的？没有意义的嘛，啊哦，当然灵性上的受洗那是另外一件事了，肉体上，哦，所以他说这个羊是被杀的，是死的，不过是站着的，所以讲的是死而复活的羊，啊，而且下面讲有七脚七眼，啊哦，脚是能力，啊，七是完全，啊，所以完全的能力，
七活物而是四活物，
哦，为什么四活物不是七活物啊？等一下我们讲角色的时候，啊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分析角色的时候再跟你讲啊。啊，先进入主线啊，啊，这个阅读启示录也要注意哈，啊，你要掌握主线，因为有太多东西了在这里哈，啊，你好像看到一个万花筒，什么都要同时看了，就最后看到了一片不知道是没有主题的经文了，啊。啊，所以要抓住主线，然后呢再去看旁枝啊，这样呢这幅图画才能够呈现出来的。好了，那么七角就是完全的能力了，七眼呢
全知
啊，眼睛就见察力了，啊，七眼不是说他七个眼睛放在一个头上怎么放，只能放两个是吧，对称了三个四个是吧，那还有三个放后面的哈，啊，完全不是这个了哈，你不需要问这个问题，因为七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是完全的意思，好，那么就完全的能力和完全的知识嘛，所以就是全知和全能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现在这一位羔羊所虽然是羔羊了，不过跟一般软弱的羔羊是不同的了，他是死而复活了，全知全能了，这样明白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是特别羔羊特别版的这个是吧，哦，所以呢这个失望呢就开始解决了，于是这个高潮就降低了，冲突消失了，这样了解了吧？好，那么最重要的哦是第七节了，这羔羊就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有没有拿？
有，
这最重要了，是吧？因为天使不是在寻找一位谁可以配打开书卷、揭开七印呢？意思就是你要先拿了之后才能做这件事嘛。所以羔羊有没有拿了？有，意思就是他已经有那个资格了。那么你继续往第六章看呢，这位羔羊就真的打开封印了，那就是从第六章开始了哈。不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羔羊已经拿到书卷了哈。于是呢，第八节，他拿了书卷，四活物二十四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他们就唱新歌了，是不是啊？ 是唱歌了哈。所以这个拿了书卷就引发了一个什么呢？新歌颂，是吧？啊，这是相关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结果就这样了啊。那么新歌内容讲什么呢？我们等一等会解释的哈。啊，那么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其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的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这个就是歌词了哈。之后十一节了，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、活物并长老的周围啊，就外圈了是吧，又有很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就是无数了啊，大声的在那里赞美了啊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所以这个叫做天使的颂赞，是吧？我们叫做天使颂啊。那么在这个图上你就看到新歌颂引发了天使颂。之后呢，第十三节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、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一起读好不好？啊，但愿好，这是一切被造之物，全宇宙。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？宇宙颂啊。那么这个一圈接一圈啊，颂赞的范围从最内圈新歌颂，之后外面一点天使颂，再来了所有被造之物的宇宙颂，之后又回到中间了，四活物就说阿们，众长老也俯伏敬拜，又回到中间内圈，叫做阿们颂啊。那么就结束了这个敬拜的记录了，是不是啊？第五章就结束了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各位手上是最后成品了啊。不过我要说明的就是，这个最后成品是经过阅读这个经文的每一步而发展出来的。那么这个的过程啊，我们叫做情节分析或者情节发展了，这样了解吧？好，任何一个叙述会引人入胜，必定会有高高低低的，那我们要找出他们的来龙去脉、因果关系，于是就能够掌握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讲到这里哈为止哈，我们都还没谈到什么旧约背景呢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因为我们现在第一步是了解经文本身在讲什么。好，这个叫情节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分得清楚什么叫情境，什么是情节吗？啊，情境就是那个布局、那个场景，情节就当中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啊，这个因果的关系，这个叫情节啊。好，那么这里刚刚讲这个印了哈，打开七印，一个一个打开，是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执行里面的旨意了哈。好，再来呢是角色了。好，掌握这段经文出现的角色，有时候我们叫人物啊，但是呢这段经文出现的呢不能叫人物，因为它不是人啊，是天上的神啊跟天使啊等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只能叫角色啊。第一位是非常明显的，约翰所见的第一位角色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，是吧？啊，因为第四章一看见有一个宝座，然后呢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他没讲他是谁哦，他只讲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。那一位是谁呢？这里啊一开始没有讲的啊，但是呢是用宝石来描述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又是碧玉啊、红宝石啊、绿宝石啊，这些都象征着荣光。换句话说，坐在宝座上那一位呢，是发出荣光的，又有红围着的，是不是啊？ 那么红啊，在圣经出现的时候呢，是一个立约的记号，对不对？挪亚洪水退了之后，就出现人类第一个红了，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啊。所以在代表着这位坐在宝座上是蛮有荣耀，又是与人立约的。那到底他是谁呢？还没讲呢。啊，你一直看第四章，一直看都没讲到底他是谁呢，是吧？直到什么时候才看到他是谁呢？直到你好像跟约翰一样，听到活物和长老的敬拜。好，因为是活物的敬拜是这样讲的哦，第八节啊，他们昼夜不停地说什么？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所以这样的称呼啊和敬拜啊，是不是已经告诉我们，接受敬拜那位是谁啊？就是主神还有全能者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这样想哦，约翰什么时候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呢？看到的时候知道吗？他只看到这个荣光嘛，哈，直到听到的时候才知道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样了解吗？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义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啊！后面继续看二十四长老的敬拜，又是再提了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就更清楚，不只是主神呢，而且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呢，跟我们呢，跟长老啊，二十四长老是有关的，属于我们的，这样明白吧？好，好了，那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就在这里表达出来了，那就是哈，约翰是在参与了活物跟长老的敬拜，他们在敬拜，对不对？约翰参与了，他当然在旁边了哈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才真正知道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是谁，对吧？他本来是好像局外人，我看见天开了嘛，是吧？哇，我看见宝座嘛，哈，啊，我又看见宝座上有一位坐在那里，哈，哇，又像碧玉啊，又像红宝石啊，又有红围着啦，像绿宝石啊，是吧？他是一个旁观者，于是他对这位坐在宝座上的是谁，他没有写出来。但是直到长这个活物跟长老的敬拜开始，那他就确确实实知道这位是谁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属灵功课啊？什么功课啊？你学到什么功课啊？你要怎么去实行嘛？啊，遵行嘛，是吧？我们不是说整天要问这个问题吗？这里有什么东西要我遵行的吗？遵行就有福嘛，是吧？这里有没有什么要我们遵循？
敬拜赞美神。
你要进入敬拜里面的，你不能做旁观者。旁观者永远对神的你是看到了哦，但是你不会很清楚的，你不能够非常的面对面的，好，你好像远隔着哦，天地之间的远隔性的，我们必须进到敬拜里面才真正更认识神。好，那么就这句话了哈，认识上帝跟敬拜上帝是两个主题了。一方面是我们认识了上帝就去敬拜他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礼拜天你不会来教会的嘛，你也不会有什么家庭礼拜的嘛，就是因为认识他，于是我们就开始敬拜神了。但是另一方面是我们在敬拜之中呢，不断的去认识神的，这两个是互动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们参与敬拜不一定是来教会，你在家也会敬拜吧，哈。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有家庭的礼拜嘛，哈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很可能，譬如以教会的敬拜而言，哈，你可能唱那首诗歌，使你更明白神嘛。或者呢，这个圣灵也可以感动你的嘛，哈、哦。 或者呢，你听那天敬拜有讲到哦，于是你更认识他嘛，或者你在那里做侍奉、做招待、做什么哈、哦，那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哈、哦，神感动你，哇，让你看到你以前看不到的嘛。好，你或者跟人家谈道嘛哈、哦，你在那边跟一个新朋友哈、哦、介绍他，然后跟他个人布道，然后看见哇，那个人信耶稣了，你就更看见哇，神的能力真是哈、哦、超过我想象的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意思就是在敬拜过程中哈、哦，我们因此而认识他，我们不能只是旁观的心态。是不是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 message 出来了？那你怎么会掌握这个呢？因为你做角色的分析啊，你去研究那位坐在宝座上这位这个角色啊，这是其中一个角色。然后他怎么会这样的啊？约翰怎么描述他呢？所有的这些努力，最后会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。这个观察就是这句话：一方面认识神之后去敬拜他。另一方面，在敬拜神的过程更加认识神，这两个是不断发生的。所以我们怎么遵行呢？就是我们不只认识神而敬拜他，我们更要在敬拜中去认识神。哦，我信耶稣没多久啊，就有一个人带我信主，啊，那个一个学长啊，我在读大学的信主啊，然后呢，他就说跟我讲一句话，哇，我受用无穷啊，直到今天，他说啊，你下次去教会啊，去敬拜主啊，坐在椅子上啊，第一不要迟到了，早点到嘛，第二你坐在椅子上还没开始的时候哈、啊，你向神祷告，你说神啊，今天我来到了敬拜你哦。求你今天开我的眼睛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我真的这样做，乖乖的做哈。我每次坐在那边还没有敬拜，我在那边等，然后我就这样祷告。哎，很奇妙的。那天真的哈，可能真的是那首诗歌会感动我的，或者哈那天的讲道的人哈，告诉我一段经文，或者在他的信息里面哈，我就更认识这位神是谁的。那个认识哈，不是你知道而已，是那个经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神真的很爱我嘞，哈，哦，哇，神真是很信实呢，他从不误事呢，哈。明天的交学费，今天哎呀，刚好够嘞，哈，如此类推了哈。那么这个就是哈一种态度啊。啊，这个态度我受用一辈子啊，送给你哈、啊。你下次来到神面前，家庭礼拜也好了哈、啊，你预备一个心呐、啊，你向神有声无声祷告都可以、啊，说啊，我来敬拜你啊，主啊，求你这次让我更认识你。啊，神一定喜欢听这个祷告。啊，我一辈子受用无穷啊，哈哈，真的哈、哦。啊，感谢主，信主没多久人教我这个。不过你现在，假如你现在才听到也不会迟啊，因为你还会继续敬拜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叫角色分析，这样可以吗？当然这段经文除了坐在宝座上很重要的角色，还有没有别的角色？羔羊了，肯定了，这个不可遗漏的一个角色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就羔羊了、哦、那么刚刚我们分析了羔羊是七角七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啊、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哈、哦、然后呢羔羊的描述呢，一方面讲羔羊，一方面又讲他是狮子，是吧？长老说有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不过约翰看见的是羔羊，所以这两个其实是讲同一个对象的，是吧？从长老的角度看哈、哦，他是狮子呢，不过约翰看见的是羔羊呢。那么换句话说哈、哦，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位讲的是耶稣了，主耶稣基督了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哈、哦，主耶稣呢，你不能从一个角度看他的。你必须要用一个整全的角度才能完全认识他。他一方面就好像得胜的羔羊，不过一方面他又好像被杀的得胜的狮子，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？被杀的羔羊。他同时是狮子，同时是羔羊，但是狮子和羔羊这两个主题是相对的， 是不是啊？假如我们说一个人哦，有权有势，是不是两个形容他？有权又有势，但是这两个权跟势不是相对的嘞，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，所以会描写他嘛。另外，哇，这个人哦，又穷又酸啊，两个描述他是吧？不过这两个是不是不相对的吧？是同一条方，同一个方向是吧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说他又穷又酸，就不会有这个冲突啊。不过现在狮子跟羔羊是相对的，那就好像跟我跟一个人讲，哇，这个矮冬瓜很高，啊，这个就相对嘛。你会笑，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描述他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有钱人很穷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要么这讲话的人哦，思维不清楚了，讲出不合理的话，哦，哇，这个甜品好苦，哇，这苦瓜好甜，这种话怎么会不成道理的嘛？哈，要么就讲话的人乱讲，假如不是乱讲，那就是有言外之意了。是不是啊？哦，哇，这个苦瓜好甜啊！苦瓜是苦的，怎么会甜呢？因为当我吃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哈，妈妈煮的苦瓜，哎呀，特别好吃啊！我就想起我妈妈的甜蜜啊，那所以我苦瓜很甜哦，是言外有另外一个含义的喽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哇，这个矮冬瓜很高大，这矮冬瓜怎么会高大？高大大好像拿破仑一样啊！拿破仑很伟大，对吧？你知道拿破仑是矮冬瓜吗？真的啊，但是他矮啊，但是伟大吧？啊，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含义啊？不是冲突呢，是刻意这样讲的呢。那么，约翰现在描述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狮子又是羔羊，这应该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两种描写。不过刻意放在这里一定有含义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丰富哈，不能单方面去了解的。你认识他的得胜，那就好像狮子，不过你也要同时认识他的舍命，就好像是羔羊。这两者必须一起出现，才能完全认识耶稣基督了，是吧？你只看见他舍命哦，哇，好可怜哦，哦，那个有一套电影啊，《基督受难记》啊，你有看过吗？哦，哇，又描述他被鞭打了，哇，那个血这样喷上来了，是吧？哇，然后荆棘冠呀，那个荆棘冠哦，都做的比头小的，你知道吧？故意的啊，然后压下去，哇，那个血就从这里哇流到满脸哦，然后那个鞭子那个鞭的后面都有那个骨头的嘞，哦，打下去哈，那个肉都会打开的呢，哈，哦，所以鞭的人啪一下去，哇，那个打鞭的人自己就劈一下，哇，这个血都喷在他身上了，啊，然后钉十字架，背那个十字架几百磅的嘞，哈，啊，哇，等等哈，这描述基督受难啊，但是基督是不是只有这个方向呢？不是嘛，他不是只是牺牲的羔羊嘛，他是得胜者嘛，所以他必须又是狮子咯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两个两重的哈，这个来描述这位哈，就表示基督的丰丰富富了。哦，那么以弗所书说，我为你们祷告哈，要知道耶稣基督的丰富啊。丰富的意思就是不是一种角度就讲得完的了，是不是啊？
这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是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，宝座的是圣父，羔羊是圣子圣灵。
这里没提啊，因为还没提啊，圣灵哈，啊，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描述。第一，他没有坐在宝座上； 但是圣灵是到各地去的啊，比如上面记录第四章，或者第五章就更清楚了啊，第六节。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七灵不是七个灵，是完全的灵，这是圣灵，对吧？那圣灵的角色在这里是传福音的，往普天下去的，不是在宝座上的。圣灵是在苦难中与百姓同在的，与这个苦难的人群同在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当然知道神在宝座，圣经讲的神90%+都是指天父的角色了哈。当然知道耶稣现在在大能者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是吧？那圣灵呢？圣灵住在你我的心中啊，意思就是说神没有离开人，现在是在这个阶段呢，是以第三位格与人同在，来确保我们没有被神遗弃啊。所以保罗书信说，圣灵就好像那个抵押品啊，人质啊，那个质啊，人质啊，质啊，哦，质啊，读成质吧，对吧？好像一个抵押品，因为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就知道神没有放弃我们，所以这个跟启示录是非常吻合的，是不是啊？圣灵在哪里啊？圣灵现在在地上与神的百姓同在啊！因着这样，我们知道神没有离弃我们，于是带来盼望了，于是带来各种的这个属灵的福气，就从这里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样可以吧？哎，咱们怎么讲到这儿来了啊？啊，回到这里，回到这里啊，回到这里啊，好好好。狮子，你要从狮子看羔羊，你要用羔羊的角度看狮子，这个叫做很丰富，是吧？就好像啊，这里很多名厨坐在我们中间呢，很会煮饭煮烧菜的人哈，粤语煮也有，国语煮也有，什么都有了哈。请问哈，一个好的厨师哈，煮出来的菜呀，你有吃过哇，让你永远回味无穷的哈？那个菜哈，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味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对不对啊？假如一样东西煮直接给你吃，哎呀，就是只有一个味道，咸，一没咸，你会欣赏吗？
不会，
你大概不会欣赏，是吧？或者就是一个字形容就完了，就甜啊、哦。那就是好菜，就是哈、哦，在咸里面有甜呢。嗯，一吃哇，这个味道哈、哦，你所有的酸甜苦辣的味蕾都被刺激到了。好、哦，在甜里面又有一点点甘啊，甘又接近苦，但是苦里面又有一点的这个回味啊、哦，哇，那这个菜最好吃了。同不同意啊？同不同意？假如你光吃了半天，就是这个咸字形容，这种菜哈、哦、就是初学者煮的菜，对不对啊？真的哦，大师傅煎个荷包蛋哦，跟我煎一个荷包蛋是不一样的啊。虽然这么简单，对不对啊？同意吧？同意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吃饭哈、哦，是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但是我是用这个来描述什么叫做丰富啊。丰富呢，就是你不能只用一样东西去讲完，这个不是丰富，是不是啊？丰富就是哈、哦，你要这样看，哎呦，这样看有这样的味道哦，哦，那样看，那样看有那样的味道哦，是不是啊？神就是这样的，神是丰富的哈。你今天看到他的信实，明天经历他的慈爱，后天经历他的严厉哈，好像烈火呢。哇，大后天你又经历到他从不误事呢。因为神是无限者，你有无限的丰富嘛。那么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嘛。所以你不能只看到他，哎呦，好死得好可怜哦。你这样认识耶稣太肤浅了。你也不能说哇，耶稣基督复活得胜，哇，复活节快到了哦，哇，不得了啊，伟大伟大。也不是呢，他也有经过这个痛苦的受难的过程呢。 这叫做耶稣基督的丰富呢？那么启示录就用这两个相对的哈，一个是狮子，一个是羔羊，来描述一位生命何等丰富的主啊，这样可以吧？那么这个是角色分析了哈，角色分析我们没有加什么进去的了，我们全是根据经文去想呢，是不是啊？那当然经文没有把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全写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努力了。不过我们最根基是经文呢，我们没有加东西进去吧，没有吧哈。那意思就是当我们好好仔细阅读经文哈，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哈是在经文里面的含义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哈，好。